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0喽，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国内这个国外外的一些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有相关的。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活法庭。当然对于今天的这个持续发烧的话题，就是八仙的案子那防八仙脱产，新北市申请了假扣押，新北市长朱立伦昨天也举行了灾害应变会议，检讨大量伤患的救助流程，而整个的一个市府认定在八仙乐园收费让民众入园不能切割，而幕后股东需负连带责任，今天提起假扣押，防止脱产。当然，对于这八仙乐园的一个火场酿成的惨剧新北市法制局黄英腾局长也特别说明，收费让民众入园不能以租借场地为由来做切割，而幕后股东是士林纸业万海集团，必须负起连带责任来协助伤患。所以呢，也向八仙乐园申请假扣押，防止脱产。那当然在这里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至于这个伤患的部分呢，新北市将协助求偿，要求业者补偿，或者是包含了身体伤害、后续复健、颜面皮肤医疗产生的费用，而工作上因请假损失的工资，或者是心理咨商等费用。而中央健保署黄三桂署长也特别说明，根据法令，健保署可以针对业者、民众因汽车交通事故、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事故、公害或者是食品中毒等大案件，造成大量民众就医者来衍生的健保医疗费用，先由健保署代为支付后，再向责任单位代为求偿。而在法院的部分也着收了一成的保证金，因为这次受害人数众多，而后续的庞大费用呢，假设求偿1亿，法院会假扣押裁定，这些受害的债权人因供担保的一个担保金，通常为申请这个假扣押权的1/3，就也就是3000多万那受害者无法提供如此一大笔的这个担保，法界人士也建议说，法院可以比照交通事故来担保金降为一成，为1000万。而各地的消保官呢，受理了八仙乐园的一个呈报申诉，为了维护八仙乐园的一个爆炸案受害者的消费权益，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呢，也在昨天上午邀集了交通部观光局、金管会、法务部、财团法人法助府、法律辅助基金会，以及台北市政府、还有新北市政府消保官等，来研商求偿等后续事宜。包含了受害者呢，可以就近向各地方的政府消保官来申请理赔。另外呢，受伤者就所谓的受害者，不管是以刑事附带民事或者是团体诉讼等方式，可以向业者求偿。那当然，行政院消保处也会全力的来协助，来维护消费者的一个权利。行政院消保处呢，也特别说明，在各单位经由讨论共识之后呢，由各地方政府的消保官来做受理同一个申诉案。另外呢，会提供承保这次的理赔是以两家保险公司，一个是安泰，一个是苏黎世，联络窗口给各地方政府的消保官，来及时提供一些理赔咨询的服务。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协商或者是解决的时候，原则上是可以刑事代民事来提起团体诉讼的一个方式进行。如果以刑事附带民事来求偿的话，行政院消保处会请法律辅助基金会参酌新的修正法律辅助法，将这次的承包事件列为重大社会瞩目案件，协助被害人进行诉讼等相关的一个事宜。有关于整个八仙乐园的呈报事件各相关事宜，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向各地方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申诉，或者是您可以直接上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的网站来进行线上来做一个申诉。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好，那当然这里也提供一个心理咨商的部分啊，怎么样来协助？如果说刚好呢碰到这个所谓的烧伤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尘爆意外的一个情形，要怎么样来面对家人以及来帮忙身边有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形的朋友哦。那当然对于造成数百人的烫伤，其实除了呢提供给大家有一个32步骤哦，来协助一些伤者跟我们自己家人的一个面对创伤来帮忙。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协助里面包含了用安心跟身安身跟安心哦，这两个，还有一个是疏解跟理解，预期跟预备，这就叫做32步骤哦。32步骤我们简单讲好了，就是安身跟安心，就是将受伤的家人医疗情况先安顿好，然后发讯息让你的亲友安心，然后再来做一个安抚受伤家人，要多包容哦，来做关怀，少数落责怪，说为什么你要去这里玩呢？当时不是告诉你这危险，晚上怎么样？这个问题，这个话题真的暂时先不要在这个加害者的身上来去做这个所谓的责骂或者是家人。那第二个就是疏解跟理解哦，那预期现实层面呢会遇到的一些譬如说医疗啦保险问题，预定短期计划寻找协助的一个资源管道，也就是刚刚瑶有准备了一些譬如说全省各地现在我们的消保处他都有到各县市政府的消保官来去做协助，以及扶助基金会包含了各地检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些资源的管道。那至于救灾的帮助者呢，或者是说你是在场目睹者哦，也有可能有所谓的创伤后压力反应，所以这时候也提给大家几个意见哦，包含了短期内如果说你不断的去想起当时的情景不安，或者是觉得感到麻木，或者是想逃避想不起当时的记忆，或者是你觉得你对未来没有信心或者是对任何事情都过度于警觉惊吓这样子的话都是正常反应，不要紧张。那尽量呢让自己稳定作息时间跟工作时间，你可以找一些你比较信任的朋友亲朋好友聊一聊维持一些运动的习惯。以前没有的话，比如说早上你可以健走慢走或者是走走楼梯让自己流个汗，寻找一些心灵的寄托。同时先不要看电视少看电视，少搜寻这样的相关的报道，来降低你自己本身如果你在现场或者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一个心理创伤。如果你在3个月之后呢还是发现哇这个现场的一些事件对你自己真的好像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时候，麻烦你就真的要去寻找专业的辅导机构帮助你来去舒缓你现在积压在心里的那一个层面的一个情绪哦，这是提供给您。那如果你觉得现在还是觉得我觉得就是感觉到很不安，我就是焦虑，不管什么事情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深陷在现场的话，麻烦你我们现在有跟张老师来合作哦，那这是一支免付费的电话 ,1980,1980, 线上有张老师可以跟您来说话来做一个对话。这是中华电信的一个免付费电话1980, 那这也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去做一个参考。如果真的是碰到这样的情形，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去走过这一关哦。好，另外来到了法务部的部分，针对两岸电信诈欺诈骗的一个在赃款返还再添一例，这是东莞的中院发还给我方19名被害人的部分被骗款项。这个呢是在大陆地区的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呢透过两岸司法互助管道来协助，经由双方的司法长达一年的努力，完成一宗向台湾地区17名被害人发还电信诈骗的一个赃款案件，返还约台币92万多，人民币19万多成为两岸司法界的一个互助还赃款给予对方被害人的第6起成功案件，这也是值得大家欣慰，也是值得大家表扬的。那另外呢在法务部这边呢，在6月25号在我们也接见了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 Barry Rider Barry Rider 呢，就是一位法学教授，非常有名，就贝瑞莱德哦。他呢，也在这个台湾呢，来到台湾看看我们呢，所谓的国际刑事法律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致赠了法务专业的一个奖章给予英国剑桥大学贝瑞莱德的教授。那还有这一次包含了很多的这些共襄盛举哦，来做观礼。那当然贝瑞莱德教授呢，他自己本身是剑桥国际经济犯罪研讨会的共同主席，也担任了共同主席以来，推动了很多的国际合作打击经济犯罪，来做支持我国实质上的参与。所以这一次来访来台做一个交流，也增进了中华民国跟国际刑事法律合作的一个交流尽心竭力的一个贡献跟卓越。所以呢也受邀了国际法学会以及台湾证券交易所邀请来台演讲以及拜会，来经由这样子的两方来做一个交流。那目前担任呢也是犯罪研讨会的一个主席，期间也会也再度的邀请我国法务以及执法机关的高层人员来一同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关系来以及做一个司法平台跟互助合作，这也是一项创举来提供给您了。好，待会呢我们就会来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那因为有很多朋友呢说这个很多的法律问题要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也先来帮忙解决一个。这个是曹先生他说他在2010年呢借给朋友30万，当时他写有借据，并由这个本人签名，还有烙手印那用分期偿还的方式，每期是4530，分36期，至今呢，他才还20000出头，就发现数字不正确，就没有再还了，所以总共呢，才还了16万，并非30万。他想要说，这16万要追讨该怎么办？好，依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呢，债权人申请法院的一个督促程序必须表明当事人请求的一些数量，还有原因，还有应支付的一些命令陈述，你需要举证的有借钱的一个事实。所以根据一个民法来讲的话，消费借贷必须由当事人间的有借贷的意思合致转这个金钱于他人行为。那当然呢，依照我们刚刚呢曹先生所说的，举证朋友确实是有向这位曹先生借钱，但是有把钱交给朋友，这样才有办法向法院请求说，你朋友的钱没有还足你要有那个依据。他每一期分期加起来现在才16万多，但是他在签你的这个借据的时候是30万，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出示当时你借给他的借据，还有有烙手印的这个部分不然的话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提出证明，法院可能就只能判说你的朋友只还了16万多，剩下的部分没有办法再来要求他再还给你，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你要把你当初原先的单据先找出来哦。好，这麻烦曹先生了。好，马上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台北地检咯。
全部脱离，这世界到处都是僵硬，我需要一点刺激，细胞已发出无聊讯息，我需要一点刺激。昨天晚上对着电话说的那些甜言蜜语，只是突然声来一笔，我的热情，我的聪明，我的清醒，我的浪漫早就不知去了哪里，爱情的样子有点诡异，我需要一点奇迹，我想的说的没有逻辑，我需要一点奇迹。我听见不安的灵魂跳动，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来到了台北地检吴鸿仁检察事务官时间了。当然呢，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不管你在南科、竹科、内科或大陆沿海十五省哦，针对了呢我国的证券交易法。好，当然呢，我们从好几个礼拜前我们就一直在跟大家聊到了，譬如说连续交易的形态是什么，包含了这个行为主体为买者，或者是主观上有一些所谓的意图抬高或者是压低等等，包含了我们上一次还讲到了相对成交的一些形态，不管是成对成交或者是连续冲洗这些让大家更清楚。当然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到的呢，也就是散布流言或者是不实资料的形态是什么。所以呢，这时候两岸三地的好朋友要解耳朵给瑶瑶，我们先让鸿仁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瑶瑶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啊，我们今天要更继续带着大家来聊聊所谓的散布流言或者是不实资料的一些形态，对不对？
对，那我们本法第155条第项第6款它规定说，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价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实资料者，那从这个法条上我们分析出它主观上它是基于概括范围对公众或不特定人散布这些东西，那流言是指说有不确实或有几分正确，不实资料则是完全不真实的，那这些东西呢，散布的东西要足以影响股票价格才属于，那也不限于说是个股或是全体市场，那例如我们举例说某个投就是一般常见的，就在大概70-80台以后的电视，常常有投顾公司在电视上宣称说某上市柜公司土地资产极多啦，或者说潜在利益大概多少亿啦，或者说某家公司它明年的 EPS 上看多少钱啦，这些都可能违反这一条的规定。
是，所以基于很多人在讲说意图影响一些所谓的集中市场，对不对？
对。
它可能会有影响到所谓的交易价格上面。那当然我们要怎么样去遏止，或者是说怎么样不要听信啊，如或者是我们今天本身是造谣者，会不会有所谓的刑责？
当然会啊。如果你要违反这一条但是比较困难的，实务上比较困难是说你散布流言或不实资料要足以证明说你有这个影响集中交易市场的价格的意图，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要有因果关系，但实务上很难证明，所以实务上很几乎没有说用这条
来去做，
对对对，但是他可能涉犯其他条了。
那如果自己本身就像刚刚我们检察事务官讲的，他自己是某证券公司的老师，他可能在这个电视上啊，对不对，口沫横飞的一直在讲，哇，我这个多好啊，多好，他这样子是不是就已经触法了？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刑法的话，他会被判吗？
会啊，就如果证据确凿的话，就是一样，就是这违反这条就是155条，就是刑责是用171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项，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
是，而且呢，电视是最好抓的这个证据，对不对？
对，
或者要帮你录影，是。所以很多人这个受害人就说，没有，我都是跟着老师走怎么样如何？因为这个老师所说的真的都是每一只脚好像都讲这个报名牌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劝大家当然这个每个人心里有一把尺当然呢，这个做参考可以千万呢，很多事情这个发生的时候。这有时候呢在讲说这后悔莫及嘛，对吧？
对。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操纵行为的一些形态是什么？
其他的话，法条就规定说，在155条第一项第7款，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价格之操纵行为，那这一条它是一种概括规定，然后也就是说它是补充前6条的规定的不足的部分，那它是基于说相互补充资源的地位，那如果如何认定还是要取决于犯罪事实，依个案具体认定这样。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举例来说明
？举例的话，譬如说了，像之前说的，如果是之前第2款冲洗买卖它删除之后，但是第5款又还没有立法之前，它如果犯了冲洗买卖这个行为的话，可能可以用这条起诉。好， 那另外还有像譬如说公司护盘的行为啦，
嗯，
护盘的行为它看起来它又不像是第四款，因为第四款它是要抬高某一种某种有价证券价格，那护盘是维持某种有价证券固定的在那个价格位，它没有抬高，
嗯，
它在维持在一定的价格，所以之前的我国的实务上哈，之前他是认为说这不服，可能用这条来起诉，但是最后还是用其他款来判决了哈。那早期认为不构成违反第四款，
嗯，
但是后期认为说它实质上也是在抬高股价的效果，所以后来又改。一样是用第四款判的哈，那总结了，就是护盘的行为，如果说依法规，准确依法规的规定，譬如说，依照配合政府的国安基金入场去护盘，或基于证券交易法第28条哈，维护公司的信用或股东权益所必要买回，这两款都是护盘，一个是说配合政府国安基金的操作，例如像金融风暴的时候，第二款是说，公司内可能有其他的人要对公司不利，他可能在一直到货，那公司基于维护股东的权益或维护公司信用，他进场护盘是要跟主管机关申报，这两个都不会构成，这是法规准确违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安定操作，
嗯，
就是说我公司在发行新股的时候，我的老股在外面的股价一直下跌，但是会影响到我新股没有顺利的发行，所以也允许你这个承销商可以进场去做安定操作，这几种都不会构成，就不会构成本款本条的规定了哈。
嗯，
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就会涉犯说，就是第四款的规定，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交易上某种有价证券价格这一款的。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过在这里哦，倒是有一个哦，就是在整个市场的一个操纵行为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法律责任，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法律责任真的是很深奥哦，这个有时候真的是重责哦，重罪。有些呢，可能大家在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游走法律边缘，但是我们很多都有修过法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检察官跟大家聊一下？
好，那如果违反这一款这一条的话，哈。155条
民事嘛，
第三项它是规定民事责任哈，它违反前两项规定者，对于善意买入或卖出有价证券所受损害，应负赔偿责任。那这条就是规定，它条件有第一个要违法的行为，就违反这一条，而且有损害的发生，还有行为跟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那行为人本身就有可归责性，所以就这样就可以请求民事赔偿，就是对他的损失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刑事责任的话，规定在171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项哈，违反155条第一项第二项者哈，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金，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以上者啊，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0万以上5亿元以下之罚金，这是他的刑事责任。
嗯，是我们用举例的来讲好不好？
举例的方式是吧？
是。
举例方这个实务上有很多
判决啦。嗯，
对。那如果说你的犯罪所得的话超过1亿，这是
很正常嘛？因为在这个证券里面，其实1亿算小，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因为这些会违反这一条的，他都很多有共犯，他都是用人头，所以这样他的犯罪所得计算起来常常都超过，就是好几亿或数十亿，所以很容易就构成这一条。但是条件是要证明说他们有共犯。共犯，对。
哦，是。如果说是一家公司的话，哦，这个基本上呢，除了公司在就是股东嘛，对不对？
嗯，对对。
那当然呢，股东里面有分这个大股跟小股的话呢，像这个会不会有所谓连锁这个效应的犯罪？
对对对，他通常都是说可能是公司派或者说市场派，他可能联合外面的，譬如说秃鹰集团或什么炒作集团，他们是共同操作，可能一方面在公司释放一些利多的消息啊，就是所谓的刚刚第六款说散布流言呢，他增加一些筹码，或者说利用媒体或者说报章杂志来散布这些不实资讯，来影响股票价格。另外一方面，他在市场上他就去 买卖，所以这样两方面操作，不管是从空军也好，或说从价量方面去拉抬股价，这样达到他的犯罪的目的的。
是，哇哦，所以哦，我们这几周呢，都是跟我们一起聊到的，都是我国的证券交易法哦。那当然呢，相信大家有这个更深一层的认识。那是不是也请我们检察事务官最后帮我们来做一个大整理好吗？
大整理就是说，我国证券交易法这一条的规定，它主要就是我们法制上所谓的保障投资嘛。
嗯。
那如果我们的证券交易制度或者说我们的法规更严谨的话，就是。就更能保障投，如果保障投资的机制更确实的话，就能更吸引大家来投入我们的证券市场。那也唯有这样，才可以促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永续的发展。这样
是，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其实我们常在这个生活法庭里面看到很多的一个实际案例，让大家都很头痛哦。那当然呢，百忙之中也是邀请到是台北地检吴鸿仁检察事务官，这几周来呢，为我们解决了我国证券交易法里面很多的不管是实质上的这个实际案例，包含了这个法条，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哦。
好，谢谢。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请我们的检察事务官继续跟我们聊一些相关的话题，好不好
？OK， 好。
大概11:30继续悠悠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